Hello， 欢迎回来，我们的
丹氏蛮犀利，
我是丹丹，
我是西，
我是利。
好，那我们赶快进入重点。哎，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你们知道吗？
理财好像很严重。
对啊，听起来非常
先睡了。
哎，拜托，你们三位富婆应该不会怕这一题吧？
没有，
因为我们这一题就要跟大家说，我们要怎么理财，才会理你。然后加上我们这四位，你看两位大老板，然后一位又是知名的，
一位不务正业的王美老王美
贵妇，
哪是老王美？然后我又是一个正常的上班族，
最有钱了，
对，最有钱
了，没有，
来跟大家分享上个月刷卡费多少钱
啊？大概五六十万。哇！哎，我要先说，这个其实不是我个人的消费，有些是公司的。好，我们先撇开这些，因为我们最近都在，因为我们这四个人，我们其实都是有自己的那个理财工具，然后本身我们四个也是有在玩股票啊，然后小小投资啊。那其实在最近几年呢，我们有发现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去开户，就平均每个年轻人大概有36%都有去开户的经验，而且平均每两个人呢，就有一个人有参与过股票的投资哦。所以说，我们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对于理财这个观念越来越重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理财。
OK，
来吧。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手上的理财工具有哪些呢？理财呢，当然就是我们都想要知道说你们有没有赚钱嘛。那像我这边来说呢，我这边手上目前有像台股、美股，还有加密货币。其实我都蛮多的，因为我想说我现在很年轻，所以说我的投资方式也蛮多的，然后也有定存啊，然后投资那个房地产，这些也都有。
哇塞，
那多有钱！
太扯了吧，房地产。
他投资海外的房地产。
对，我投资海外的房地产。那以目前获利来说，其实也都蛮不错的，甚至有些有高达50%以上。
哇塞，
很厉害
、
还好吧。所以说，待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啦。那像天宇熙，你都是怎么样去利用你手上的这些理财工具？
我觉得我很单纯欸，因为我就是对数字真的没什么概念的人，所以我后来就是买一些很保险然后是长期持有的美股，就一部分就是让自己存钱，然后那些钱我就不提嘛。然后美股的部分大概一年会多 13%，我觉得也算不错，
很多欸。
对，然后台股就是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很会，所以我只敢买一点点而已，那获利就是一点点也是有啦，没有赔，但是 就小赚，但这一块我真的不熟。对，然后就好像就这样子而已吧，
没有那个保险定存什么的。
哦，保险就是很简单的那个什么那个重大什么
医疗
意外那一类的
意外险。
对对对，然后
寿险那种。
再来还有什么就存一个紧急预备金。
哦，那很重要。
紧急预备金是活存吗？就是随时可以领出来那
种。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子，很简单，很单纯，非常的单纯。
反正就是无碳基就对了啦。
有在碳的都坑诶坑诶。
哎呀，那有可能无碳基。
加减碳加减碳啦，无足济无足济啦，还可以啦。
那下一位大力雷。
哦，我也是最近，因为今年股市真的很热。
旺旺旺！
对，然后就不小心踩进去那个股市的市场，然后很认真的在研究，但目前的获益呢，永远都是负不知道几趴啦，
怎么可能？
真的假的？
真的啦！我现在打开都还是负的，我已经把那个未实现当做它不存在，我就是假的，都假的，一切都是幻觉，已实现才是真的这样。但是我已实现，但是去扣掉负那个未实现，目前还是负的。对，
那你真的是反指标欸。
我就是很容易跳进去的女子。对，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有一个很久之前好像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开的那个储蓄险，那它是美金账户的， 就是什么七到六年，
那个不要啦，那个不要啦，那个
七到六年，然后一直往上加，然后你不要的话会退给你的那种东西。
我跟你说，那个你过了很多年领出来，你就会发现根本没有比较多。
对啊，我已经领过了，真的是
真的没有。对，
我觉得等一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然后意外险什么都有嘛，然后、然后就是有。这是应该是算是个人理财的方法，可以等一下再聊。就是我有分很多账户存钱的方法。
但是所以说你就像你刚刚说的，你手上所有的理财工具，你总的来说是亏钱的是吗？
这样算亏钱啊？如果把那个股票算进去的话是亏钱，其他都是就是正常的那个什么几趴、零点几趴那种。
就是如果说撇除那些的话，其实只有赚一点点。
因为我没有房产那些投资的都没有。
好，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好好来聊一下。那大满呢？
我的话呢，我大概是我也有买股票，但是从前年开始才买股票的。然后股票的话，我又有分说比较是定存型，就是长期投资的，跟短线运用的一些资金，就是短线进出的股票。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像定存啊，还有类权委那种保单，类权委保单就是。就是比如说你投放一笔金额，然后他每个月都会拨一些利息回来给你，所以你每个月是拿得到钱的。他不用等到比如说六年之后，像有些定存是六年之后结了一笔钱，然后加利息还给你。
他是月息哦。
对，他每个月会拨息给你，然后你继续存放的话，他会在复利滚存的那一种。
那不错耶，每个月都可以收到利息。
可我六年那个也是啊。
没有，
每个月都会收到，
他都会给你。
他是每个月耶，
满六年之后他都会给你啊。可是满六年之后，他就再退给你，这样
极少。
所以六年那个是就是六年过后，他每个月都会配息给你，配到死，是不是？
直接配钱
是什么？
对啊，就是钱，
就配到终身的那一种。
就是你可能存了六年后，然后接下来他可能就会拨一点点小小的美金，對對對，然后第二年他再在那个你原本那笔钱的复利
滚上去，那是复利滚存啊，
对，然后就复利。可是听起来好像很多，但其实真的没有。卖不要买，真的不要買。
没有，就一个针对年纪了，我觉得年龄，等一下可以来聊、就是、
聊。对啊，可以分享。
对，然后对我大概两层，就是一些比较不会动的，像定存的保险啊，还有刚刚那类权委或是银行的活存。然后四层可能就是存股型的，就是我比较喜欢长期投资的，所以不会马上看到暴利的那种爆炸性的利息，
金融股那种。
对，比较稳的这样，然后还有其他就是短线进出的，然后再就是房地产，但是因为我就自己买房子嘛，就是算资产的一部分啦，还是算长线投资，因为买房子就是它不会是像股票一样一夕之间可能让你赚很多钱，可能就是长期的投资的项目这样。
所以你总的来说其实也是有赚到钱的，就是利息的部分。
如果是以股票这种来的话，是目前是有。是目前是赚钱的，
就是没有倒亏，吐出你的本金。
我觉得我的投资是比较长线型的，我就是没有在一定要短线获利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样。
对，这个话也是，
就是每个人的投资方式不一样了，
涉及到自己的理财风险。像是大满的话，就是比较稳健，
对，
保守的那一种，
可能会看更长远一点。像房地产那种，可能就是你可能要等个十年左右，你才看真正看到它的获利率是多少这样。
对，
所以你那个房子是有打算未来可能会卖掉的？
对啊，
长期投资。哇、
wow ，我觉得买房子，我都是想要。也用小再换大的，所以我不会一次觉得我要买到底这样。我现在自己没办法一次买到我想要住的最好的那个房子啦。
但我觉得你现在住的那边很不错，
很不错，
很漂亮。
希望以后可以。我现在就是负债啊，我现在负债累累，因为背房贷就是负债。
对，房贷是算负债的一种，
我们就是有壳瓜牛这样而已。
所以听起来大家都是有，就是有自己的股票，然后在自己的股市里面打滚。然后你们刚刚也有提到说，像大满刚刚说有长期投资，然后也有提到那个短进短出的这种说法。那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好好来分享，因为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呢，大概都是落在刚出社会或是刚毕业、刚进社会的这种大学职场的新鲜人。那以你们来说，你们是什么时候才有察觉到？我要开始理财咯，因为我现在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我要开始理财。然后你觉得像理财的话呢，你们要怎样给这些族群一些建议啊，或是有什么想法可以分享？大满，你有什么建议吗？
哇，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非常有资格的教 教他们投资或是什么买股票这些，我觉得我还是算新手，所以我觉得我可以从我自己个人经验方面跟大家分享好了，因为我们也不算是就是家境非常好的，我从小就是出来打工这样，然后一直到我就比如说我会帮自己定目标，我觉得我比如说25岁我就觉得我25岁要存到100万，假设这些目标30岁要存到200万，假设我会定一个目标让自己前进，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定好你自己的目标，然后你就会朝一个目标去前进。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年轻人可能想要赚的钱就没办法非常快，因为我们一开始也是从打工啊或是领一份死薪水开始，但我觉得要懂得开源比节流更重要，就是你年轻趁着年轻你可以想办法赚更多的钱，不管是赚更多的工作啊或者想办法找更多的斜杠，我觉得你有钱才有办法投资，就很现实，就是我自己觉得长到这个年纪来你真的没有钱很难做更大的投资。
嗯，所以就是刚出社会，如果说钱不够多的话，不如先投资自己。
我觉得没有先对投资自己，或好好先存钱，嗯，因为你不要拿那个一小小的钱然后去做投资，然后投资可能根本就小小的获利，或是小马上就失败，因为你根本就还不了解这件事情，还不如先存钱，好好的找更多赚钱的方式，先开源。
你想的投资是讲说股票，或是投资人去开店，
就是比较风险比较大的，对，风险比较大的投资。
比如说买保单这种算吗？
我觉得那还好，因为那是存钱，逼自己存钱。
哦，你不能他们搞错。
对对对，对不起，就是一些比较高风险的投资，我先不要。你不想不要急着一夜要致富，想要靠那个股票啊，或是靠创业啊、投资啊赚大钱，我觉得这先不要，年轻人先不要这样想。嗯，一步一步慢慢来。
对，因为如果说因为一开始出社会的我们的那些新大学新鲜的薪资，其实本身就没有那么多。
对，我们一些这样走过来的，我们一些从70块时薪走上来，
真的。欸，我以前最低时薪还50，
五十
还五
十是什么年代啊？
南部来的啦。
对啊，對對對對，我台南人欸，
台南人，我以前台北是70吧，65。
可是现在台南应该也不是这个价钱啦，因为我跟大家年纪比较那个悬殊的，对，
继续
您继续说啊，
还好啦。
所以说其实以大蛮的说法来说，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如果说你没办法去存到那么多钱的话，你可以换种方式去增加你的收入开源，然后去想说你有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做，白天一份工，晚上来开斜杠，这也是一种不错的开源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像现在很多人自己做 YouTube 就是一个方式啊，
就是增加自己的被动收入啊。
对，如果说不知道怎么去做 YouTube 的话，其实看你的影片也可以知道啦。
我的 YouTube 频道有教大家
趁机自入
几个被动收入的
方
式哦。
对，等一下你也可以好好来介绍，
还有资产配置哦，
娜塔莉
如何存钱哦，都有哦。
好，那我们下一位来大力来说说看，你要怎么样给这些新鲜人建议的？
我先讲我为什么会开始投资好了。
对，
就像你说的，我是大学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还在领就是爸妈给的零用钱啊，然后爸妈那时候可能不想给我钱了吧，就说哦，我以后这个钱都要你帮你缴那个你叫什么储蓄险哦。
欸，你零用钱有多少啊？
我以前我以前
大学有零用钱吗？
没有，
我没有拿到。
有啦，就是，
你们两个是同个。
我讲了他就会想起来了。以前都没有，后来有一年好像大二开始吧，我爸说要给我们零用钱，但他又不要直接给我，他说我现在就是一个月会给你们10000块，你们那10000块拿去买那个储蓄险。
欸，
有吗？
一个月10000呢？
有了，完全没有印象。
那你拿去拿储蓄险，但你也用不到，因为他就是
没有大学储蓄险是我自己存的。欸，印象中了，我有点忘记了。
吵架
没有？我跟你说，我帮你还原。你前面就在储蓄了，后来你爸说给你10000，你又开了一个去储蓄。
没有啊，
你一开始的是邮局的，你一开始是邮局的，还是什么银行的？
啊，是啊，真的是这样，反正真的是这样。因为我爸不肯只给我嘛，所以你们相信我。没有，对，反正就是这样。
我
没有开始，老爸是帮我们付了学费，没有给我们那个零用钱。
他好像有帮我们付了一期的学费而已。
就
印象中是这样，对，反正他就是突然，好像有想法，或是赚钱了吧，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就突然说：“好，这个就给你们这笔钱。”所以就开始了这个。然后到了大学毕业就断了。可是那个保险要缴6年嘛，所以我接下来的我要自己把它缴完。所以我的第一份储蓄险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就是有一个强迫自己去存钱的习惯，不然你真的不会在比如说6年，好像算完是72万嘛。对，你不会在大学你想象说哦，我真的6年之后会存到70万，因为你有什么然后就年轻嘛，你拿多少钱你就可能花掉了，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强迫自己去存钱的方法，我觉得是一个最最最最最最基本的理财方式。 我觉得可以先试看看这个，强迫出去，对。然后到了你真的有打工啊，或是你工作开始有了其他的收入，你可以开始把你的钱分类说，哦，这个是要定存的，这个我拿去做投资的，也就是说简单的投资啊，然后这个就是可以花掉的，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钱分成三种方式之类的。对，因为我其他就是股票就是有点赔，说好像没什么好分享。
就先不要动，先不要动，如果不懂就先不要摸。
对对对，因为我那是闲钱，所以我放在那里没关系。
哦，对，一样闲钱投资哦。
对对，要闲钱投资。
我现在我觉得大力的观点就对年轻人非常好。第一就是强迫你自己有储蓄的习惯嘛，
先养成这，
对，先养成这习惯，你才知道说哦，我每个月都要有一部分在储蓄。那第二点，像大力刚刚说的，等到你有这习惯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资产去分配在不同的部分，比如说好，那我有薪资，假设我20000，有几成放在储蓄，有几成拿来投资，有几成是放在比如说像是那个预备金的部分，紧急预备金的部分。像刚刚大力分享这几点，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也很不错哦。
对对。
所以像刚刚大满跟大力说，其实都有很不错的观点。那天宇熙勒，你会怎么分享勒？
我其实观点跟我其实跟大力差不多，就是我觉得分离账户蛮重要的，你要把一些东西，就是你的账户就是几趴几趴，就是你要先分开，然后最好的话就是可以存一个紧急预备金，因为人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突然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如果现在把钱都花光，然后哪一天真的发生一个意外啊，还是突然急需用钱，那就很尴尬。
对，
所以我觉得紧急预备金是其中一个，你就是把钱放进去之后，你就完全都不要动它。对，然后再来就是我其实是觉得年轻人，如果你是真的很想要因为定存其实就是1%嘛，你如果真的希望你的收入可以财富可以累积的快一点，但是你又因为我觉得年轻的时候还没那么有钱，其实你的钱稍微赔一点你都会觉得很心疼，
真的。
对，所以辛苦钱我个人还是觉得美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我其实买美股是长期持有，你不能够把股票当成是赌博，所以我是建议大家绝对不要谁跟你说哎，买那个好你就去买，你完全都没有做功课，就是
自己讲是
自己心虚。
我就刚刚想说
不是那个，所以我刚台股我就是略提而已嘛，因为台股我确实没有做功课，这个我觉得我是要好好反省。我最近也会开始学习好不 好但是美股我是真的有去上课的。
那
所以确实我的美股的部分是我每个月我其实基本上都没有在看盘，我就是下单下了以后我就放着，完全没有在管它，
所以算长期投资嘛。
对对对，那我觉得美股的好处是因为它是可以一股一股买，但因为台股现在也是可以一股一股买啦，可是因为一股一股卖不好卖嘛，你最好还是都要买一张嘛，那一张其实有时候钱买下来真的是蛮多的。对，那美股你可以一股一股买，其实基本上如果你的薪水没有很高，你即便就是拿每个月拿个1000块2000块去买个不错的美股，就买个一股两股那也不错，你就是放在那，然后强迫自己存钱，那它的趴数还是会比你放定存还要多。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前提就是一定要做功课。就是这样。
说到做功课，有一天我去田宇熙家，有吓到，就是他有一本满满的笔记，然后里面都是他去，就是他刚刚说他有去上美股课，哇，那个笔记很丰富，很精彩耶，就厚厚一本都是他的笔记。
对啊，
所以你是有去上课才了解的，是不是？
对，因为其实我应该说我其实在2019年以前我都没有存钱，我起步超级晚的，我今年几岁啊？我才30几啊，
62。
不是啊，我今年三十几啊，三十，
可以说吗？
可以啊，30，
我不记得吧，
1984，
36、37吧，
对，所以我等于是34岁我才开始存钱呢。我在那之前，我就是全部有钱就花光。之前跟蛮力，
月光族，
对啊，我之前跟蛮力去韩国，哇，花到 连一个气垫粉饼都跟
刷不过，
林立借钱
卡刷不过，
夸张哎，
就是很夸张，我真的没有那种存钱的观念，
所以理财真的很重要。
对，那我是真的是到了年纪到了之后，我才开始想到说，哎，不对，我好像要为未来着想一下。嗯，那就是我就想到第一个其实是紧急预备金嘛，然后紧急预备金就是一定要弄的，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之前很久以前就是只有我投资方式就只有买过一个。就刚丽说的那个储蓄美金储蓄险，嗯嗯，对，那那个因为就是我基本上我是没有很推荐大家买啦。可是呢，如果你今天的心态只是觉得没关系，我只是强制逼自己存一笔钱进去，然后不要乱花的话，那你就可以买。可是你不要想可以靠这个东西赚多少钱，什么几年后会赚多少，我觉得是没有的。那我那时候就是强迫自己存的那一笔钱后，我刚好那一笔钱约已经到了，我才全部拿出来拿去买美股。对啊，那我其实是有点后悔，就是我没有早一点有这个储蓄，就是存钱然后理财的意识。如果早一点开始的话，哇，我现在每天
百万富翁了，
每天躺好不好？拜托，
所以说
还在这里跟你们录 podcast，笑死人了，
就要叫干妈了，
没有没有了。
所以说理财真的很重要，像田以希他本身。他的那个频道也有教大家如何去理财，我觉得有空的人也可以去看看，了解一下他刚刚说的那些美股之类的。
目前只有三支影片啦，也不会
花，但很专业，
对，也不会花你太多时间啊，因为也不是我在讲，是老师在讲。我在旁边，哇，好哦，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有空可以去听听看。然后像我的话，其实我以前也没有什么储蓄的。概念，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比较传统，就是拿去定存，然后第二个就是买保单，就是你们刚刚说那六年保单，因为以前我们那个十年前的年代，谁知道有那么多的理财工具啊？那如果说以我推荐来说的话，像当刚出社会的一些新鲜人，我是觉得当你的薪资。没有到五万块以下的时候，我觉得你尽量去投资自己，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自己身上。假设你只有两万块、三万块，我觉得你就把这两万块、三万块的钱不要拿去投资啊，不要拿去理财，拿去投资自己，去学学其他技能，去增加你的斜杠。就像刚刚大蛮说的，去开源，去学着开源。但是当你的薪资可能到了五万块以上，或是你本身就有专业技能可以达到五万块以上，你再来进入理财，那我觉得这个门槛对于一个新鲜人来说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五万块如果说你去资产配置的话，你可能可以拿出三千的话就可以参加比如说定期定额的存款，那五千块以上的话，你的可以选择理财工具就会更多了，比如说台股甚至是美股，这种一股可能要100美金、200美金或者50块美金的，这些你都可以去选择。那另外的话，我是觉得说在你大学期间呢，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目标。那以我个人来说，我那时候给自己的目标其实没有到很多，我就是一桶金嘛。大学生能有什么、啊、能有什么什么千万富翁？
第一个目标就是一桶金。
对，现在每个人都是追求一桶金，但是一桶金，你说以我们现在来看，觉得不怎么难。但是以前我们大学生的时候，好难哦。
对啊，
一桶金到底要怎么存啊？存了三四年还是月光族？不要负债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而且以前都会真的觉得，哇，我人生真的赚得到一桶金吗？
对对对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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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就会怀疑，就是。怀疑你自己说到底有没有办法变成一桶金的那种人，但是当你存到一桶金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
一桶金不够用，
不够用，
太少了，
好可怕，
连什么
欠后难赚，
对，连头期款可能都付不出来，就是一花就没了。所以说早点理财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如果说你有五万块以上的话，你其实就可以去帮自己开个户。那以简单 我自己是推
开个证券户，
对，证券户。那证券户的话，你们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证券户其实还蛮简单开的。那我以个人最推荐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教大家投资，比如说像台湾的 ETF， ETF 是比较复合式的一个理财的工具。那他选的话，我以前在选的话，我就是选比较无脑的，就是台股那个零零五零嘛，
零零五前五十大，
台湾前五十大，你说他
还什么最好的？
对，他就已经帮你筛选好前五十大最优秀的公司，然后分散风险，
就不会有比较大的波动嘛，所以适合长期投资。
对，适合长期持有，就跟刚刚大蛮说的这个精神是一样的。我就长期持有它，那我每个月。我就扣个3000-5000，看你自己的那个收入稳定性啦。那你投越久，它的长期回报率就越高。像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0050，没有说年轻的时候啦，那时候才60-70块，005060-70块。
他那时候
因为现在已经2倍多啦，
哇！
对，
今年跟去年台股真的涨蛮多的，所以台湾的发展是蛮好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从60-70块开始存，每个月也没有到很多，就3000-5000。如果我那时候薪资高一点，我就再投多一点，就长期投下来，现在都已经0050已经到
135了，
对，100多块，130块
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0050也是一个不错的入门的理财工具，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啦。那前提就是你的薪资，我觉得建议是要5万块以上再来进入这个理财工具。会比较好一点，
个人的薪资的配置啦，就是你自己用到的钱是多少，然后去分多少钱是做拿去做投资的，然后我觉得不管做哪一种投资，你都要够了解那个投资的工具，你才去做投资哦，就不要大家觉得你去买股票啦，你就去买，然后他说你去买基金啊，你就去买基金，我觉得前提都是你要去了解那个理财工具可以让你获得什么，跟你觉得你什么时候。就是你可以投入多少钱，然后想要得到多少的回报，这样。
没错、
啊。自己是不是有那个0050之路啊？
哎、欸，没有，没有，没有。
跟美股是不是？
我0050跟美股的
自己讲完很想买、欸。
就像我觉得那个有讲到，刚刚有讲到被动收入，因为现在很多人斜杠嘛。然后前阵子不是很多人争议性很大，就是在讨论那个直销的东西嘛。我觉得确实直销是一个被动收入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并不是你的朋友他做，然后他告诉你说，欸，我靠这个赚了多少哦，然后你也没有做功课，你就是直接就去做。那这样子你对一个东西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你当然可能傻傻的付完钱，然后你就是你也不会赚钱。可是确实有人他如果是功课有做足，或是你发现你的性格属性是符合的，那你当然做那个你就是有可能可以赚到钱啊。我觉得我的重点只是，欸，我没有做，我先讲。我的重点只是在跟大家说，你在做任何被动收入也好，然后或者是理财也好，就是你不要人家告诉你说，欸，我做这个赚钱，然后你就傻傻的跟着去做，然后可能投资了一些钱，可是你完全不了解那是怎么一回事。对，你要先了解它的风险，然后跟你觉得，欸，你自己做不做得来，然后你再去做。
可是我也要分享一个，就是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大学刚毕业要进入职场的时候，我其实收到很多朋友，不管说同学或是朋友，他们都会一直找我去说，欸，你我有一场说明会耶，你要不要来听？你要不要来听？就是或者说他说，欸，有一个产品很好，我们要不要去听？那时候大学你们有收过吗？就是很多说明会会邀请你，
走在路上有。
我都是遇到那个朋友的什么朋友的女朋友，然后就跟我说：“你明天有空吗？”然后他要约我干嘛？他就说想带你认识一群朋友，
好可怕！
然后我就觉得，
超恐怖的，先不要，
先不要。
可是那个说明会你去听，有时候还会认识到一些不错的朋友，你知道吗？
你真的有去啊？
我真的有去。就是哎，应该不可以讲品牌吧？就是蛮大家的一个直销品牌，
英文哦，
对对
，N 开头啊。
哎，我也是在想那一个。
对，哎，你们怎么都知道？
那时候很红啊，
那么多品牌，你们竟然都猜得出来。然后我就去听了，然后听完我就觉得，我靠，根本就是洗脑大会，你知道吗？就是他都讲的天花乱坠，说什么？不是说天花乱坠啊，就是有点太夸大了，对。那夸大成分是说，我可能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但是他一开始就跟你说，我们这个产品，我们保证可以干嘛？那保证可以干嘛？让你在家就可以干嘛？然后不用做什么事也可以干嘛？就是让你会充满。顿时充满这个赚钱的自信心。
对，尤其当你看着他，就是又哇，又开名车，又戴名表，什么的。
对，然后西装皮挺站在台上，然后一个总经理在亲自跟你喊话，感觉总经理一喊出来，哇， 你整个自信都爆棚。
因为当然我相信这些总经理他们一定是有自己的手腕和他们自己的魅力，他们才会走到今天那个位置，但这个位置你要想不是每个人都走得到嘛，所以你就是要想自己的属性适不适合。
对，还是要评估一下你自己啦。如果说你本身就是那种避暑比较不喜欢跟人家沟通，然后比较害羞内向的话，我觉得你做这个可能就会比较吃亏。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哦，我很喜欢交朋友，然后五湖四海的朋友我都可以去跟他聊，那我觉得哎，你去参加这个说明会反而会让你更快达到你所要的这个理财目标。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你去听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讲，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又觉得哎，怎样讲话好像不太好听。我觉得每个人的大脑应该都要有你自己要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是啊，
就像你今天去找一个老师上课，也不是老师讲的就百分之百是对的啊。例如说他如果告诉你说哦，我今天你在家就都躺着，然后你就一直赚钱，
怎么可能？
就是你怎么你就应该要觉得这个话，你就可以考虑一下，他很是夸大了。嗯，他确实是可以赚钱，但是绝对你还是要付出一定的心力。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自己有一明辨是非的一个能力啦。嗯，不要人家告诉你说做什么，然后你就全照单全收，他讲什么你全部都相信。嗯，
真的是说到底就是要去了解啦。
对对。
对，一定要去了解，然后评估你自己是不是适合做这件事。嗯，那刚刚我们四个都有分享给大家，就是给一些新鲜人的一些建议跟自己为什么要理财契机。嗯，那现在我们来聊看看我们四个人彼此对自己未来的理财规划是什么，或是你有什么目标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这也难耶，欸，
这也真的好难。
我可以先啊，
那谁要先
我可以先。
好好，那大力你先。
我未来就是
洗手做羹汤。
没有，对了，简单来说是这个，但是很希望就是以投资的方式，然后我可以比较舒服的赚钱，不用像年轻的时候这么拼这么累，但是我有个投资的事业之类的。嗯，
对啊，你们本身就有事业了，很好。嗯，
有个事业体的话好像很不错。对，未来的努力方向是这个。
有，我觉得你们都一直在朝自己的方向走啊。像你看几年前我刚认识你们，你们就一直觉得很想要弄一个品牌，然后你们现在也已经达成这个目标了，就很厉害。欸，
对，但现在还属于那个很拼的那个阶段，
努力中。
希望以后可以躺赚，
还不能任性的想要乱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款式就可以乱出这样子。
我觉得说可能之后是投资什么咖啡厅，不一定限定是这个。
哦，可以。嗯，那大满呢？
我觉得好难哦，但我觉得我可以讲就是五年内的目标好，因为我觉得讲未来好像真的太长远了。
好，
五年内的话，我就希望自己可以投资就是两到三个不一样的事业体。就是，
哇，
就是只是期许自己
而已，好厉害。
对，也不用很大的，可能就是小小的小小不一样的
卖葱油饼的，
对，不一样的领域都可以卖红豆饼。就投资不一样的事业体，让自己就是反正想做的事很多嘛，都去试试看这样。然后当然是投资也可以有更好的就获利啊，或是被动收入这样。至少我觉得我的，因为我有，比如说我有买房地产，就是我买房子，至少我觉得我要不要有压力对于房贷这个部分，就是我希望五年内可以不要烦恼房贷的东西，这样更自由一点，这样。
嗯，
大概是这样。因为五年后搞不好还要生小孩，你知道？
压力很大。
对啊，我觉得这些都要想进去，很可怕，欸。
真的，你不知道你未来会面对到什么，欸。
真的，
对，不小心怀了三胞胎怎么办
？Oh my god，
那个支出变三倍，
真的。
对啊，真的好难哦，喔。
然后月子中心又是一笔钱，
对，
真的。
嗯，那你们呢？
天宇系先说。
我的话，我觉得因为我真的对数字比较没有太多概念，所以我现在很基本就是觉得，我还是先好好再把就是美股啊，或是台股的一些基本学习，就是再好好的
精进，
对，好好的再精进一下。那我可能就是会一样，还是会以这两个方式为主，就是把它当成是存钱的方式。然后我希望，
我觉得你进步很多，因为你已经从完全不理财，然后到现在会。
它成效是好的，
对，對啊，就是想要去研究这些东西，你已经大进步了。
对，而且我有赚钱呢，欸，拜托。
对，哎，欸，他赚多少钱他不知道哦，
这种
但他有在赚哦，
那是因为我没有在看，好吗？
很好，很多阿伯都是哦，忘记有买阳明，然后打开哇，几百万
血翻啦，
真的。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就其实就一直有在想要怎么样增加更多的被动收入。就这样，因为其实被动收入比较是长期，你可能以后活到你老，然后你可能真的不用干嘛，但你的收入就是会比以往更多。
嗯，那个比较没有压力，然后拿钱去做别人想做的事情。
对，就这个还在想，就是我的目标先想出来再说。
好，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然后像我的话，其实我的理财工具像我刚刚说的有很多嘛，有台股、美股，还有那个加密货币的部分。虽然说我玩了那么多理财工具，但是我选择的那些风险其实都是算比较低的。比如说台股，我像我刚刚一开始提到的，就是选择台湾前50大的企业，而不是去选择一个单单的这个个股。我觉得对这个的话，风险就会降得比较低嘛。那美股的话，其实有本身美股也有 ETF 的成分，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参考看看。那加密货币的话，我也是选择几个比较大的稳定币啊，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比特币这种，它的起伏就没有像一般的小币来得高。那在虚拟货币上，其实有很多个这个理财的工具可以选择。那我也有选择像放贷，这种放贷的话，利率又比较没有到那么好，但是它还是高于比如说活存，它至少有5%以上。所以说可以适时的选择自己适合的理财工具是很重要的。像我手上目前没有的就是像定存，像我最近想要把一个定存解掉，那定存解掉的话就把这个钱拿去灵活运用在利率趴数比较高的这个理财工具上面，这是我未来的目标。那当然我手上也有像我刚刚说我有投资房地产，所以说我明白那个房贷的压力非常沉重，所以说我也希望说在近5年赶快把房贷还完，然后有其他的钱可以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之前有分享过，就是我想再买一套房在台湾嘛，哇，
还要买个特斯拉，
哇，
对，
我是，
但是特斯拉真的好贵，而且房子也很贵啦，所以说还在往这个目标慢慢。
我知道我未来目标什么了，突然想到，嘿，我希望可以把家人都安置的超好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家其实是没有房子的啊什么之类，我想要比如说婆婆也可以住在附近啊，我妈也可以住在附近，然后大家可以住在同一个社区。
确定婆婆要住附近吗？
要
有确定吗？
要住附近，不要住在我家。
你有确定哦？
对，
要
住在附近
要有确定哦，
啊，每天帮我付房贷哦。
你很适合住三合院诶，
不是不是，我要社区，我希望大家可以生活在一起。
三合院也可以啊，
三合院应该不会很贵吧？
我是不懂了，台北有三合院吗？
深坑
没有了，可能就同一个社区要有三户什么的。就是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安置我所有的家人，然后让他们没有烦恼。对，说实话，这是我最大的目标。
那听起来我们四个对自己的目标都蛮有规划的诶。那你们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有想问你，你从哪里知道加密货币？就是你那个英文那个很复杂，就是你什么契机会去想说要去用这个
？对啊，
加密货币其实我是听朋友推荐的，
我就是从朋友那边听来的，但是你自己去做功课。
对，就是我虽然说听，但是不代表说我要马上把钱丢进去，前提是你也要做好功课。那做功课的同时，你就要去了解说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加密货币的产生，那背后一定有它一套的技术支持的理论。那你是看好它的这个技术呢，你就可以去买它。那看不好的话，你就自己去评断它未来是不是有上涨或是下架的这个风险存在。就是还是要做功课啦，因为只要能赚钱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啊。
很拼呢，
是不是
？但是我们觉得哦，好麻烦，就想说算了算了。
对啊，因为他之
前呢，
因为他之前说他要买狗狗货币，然后我就说哇，教我。他说你要先开个什么，我想那算了
算了算了，
超懒的。所以说，听完我们刚刚四个人的建议，还有一些规划，还有对于我们理财契机，不晓得听众的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所以会有钱，但是不是没有道理，人家真的是有努力耶。像你一样的吧，
就真的要理财啦。
对，如果说你不理财，真的是财都不会理你，因为我们以前
只会在那边说不知道怎么
都没有钱，因为我们以前也是不想要当个月光族啊，很辛苦，就是你每个月都在烦下个月的钱要怎么办，
说没有。然后每个礼拜还是都跟朋友去唱歌喝酒
买衣服啊，
然后越来越穷越来越穷，怪谁？
可是我觉得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他可能是及时享乐派，那我觉得也 OK， 找到自己适合的，自己属于自己的理财方式很重要，
不要嫉妒不要抱怨，
对，然后不要羡慕别人，
对，
没错，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集就是在探讨说，希望大家可以主动去理财，但是不要有负债。那如果说你是本身就是喜欢及时享乐的人，那你还是可以照样做，没有关系。这前提就是你不要到那种欠一屁股债就好了。
对、啊，你看，像我其实以前及时享乐啊，然后之前都没有存款，可是我到现在我其实也没有很，我后悔的是我没有早点理财，但是我不后悔的是，其实因为我都去旅行嘛，我觉得我得到的那些经验都是金钱买不到的，
真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个人啦，
对，要赚也要懂得花啦，
对对对，但是就是不要有那种心态，就是啊，你又想玩，然后你又一直说你没钱，啊，那我就帮不了你
，I'm sorry，
对，
好，那我们这集理财的这个集就到这边为止，如果想听我们更多理财的话，欢迎到 Hello Murmur Four 来
互动，
跟我们说，或者是说你对于一些理财啊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听我们分享怎样的亲身经历，毕竟我们也三十几岁了，可以稍微给年轻一点点建议。
那也可以分享我们呐、啊，比如说什么哪只 ETF 很不错，
对，
哦哟，可以哦，
报个名牌呀、
啊，报个名牌也可以，
我们就可以分享给大家，大家一起赚钱，
对、啊，大家自己做功课哦，各位
自己做功课，
对
啊，那个什么试听会就不用找我们，
那个分享会，
对，那个分享会先
不用，
先没关系，会
不会回去就收到一个私讯说，哎、欸，依稀，我们有一个说明会哦，很不错，很适合你哦。
对，那个先没有关系，谢谢、
那个不用，我觉得不适合我。
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自己的事业比较忙啦。
好，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结束。喜欢的我们的话，欢迎进订阅、追踪、分享。
好的，
好，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结束啦，拜拜。
拜拜拜拜